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彼得，使徒彼得所写的第二封书信，也就是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一共有三章，作者耶稣基督的使徒西门彼得，日期在主后66年，写作的地点在罗马，受书人也就是读者。这本书似乎在彼得写了他的前书以后不久而写的。根据这样的话，彼得后书的读者就是跟彼得前书是一致的，也就是在小亚细亚无神寄居的信徒。那彼得为什么写这本书信呢？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弟兄姐妹认识分辨异端，而且要在知识上，在主的恩典上长进，来抵挡异端。所以这本书的主旨防备异端。这本书的要节可以在3章17到18节。3章17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3章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的重点和主题是不同的。彼得前书劝勉基督徒在苦难之中要坚守主道，彼得后书却注重在基督徒要注意提防假师傅，不要受他们的迷惑，在假师傅的迷惑之中坚守正道。所以彼得前书教导信徒如何面对外面的仇敌，但是在彼得后书他就教导信徒要如何防备教内的假师傅，在生活上的危机，信仰上的危机，提醒教会里面的仇敌。彼得前书是讲到在苦难中的盼望，彼得后书就强调要以全备的知识来抵挡异端。所以彼得后书中的要字就是知识，因为知识才是抵挡各种异端的必要条件。有了知识，信心就坚固，而且不会走到错误的迷途里面。彼得在这本后书里面用了16次有关知识这个词，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彼得虽然是渔夫出身，但是他却知道知识的重要，他也知道知识是从神那里来的，1章2节，并且是要殷勤要追求长进的，在1章5节到11节。而且有了知识的基础，才能够抵挡异端。彼得后书虽然只有3章，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它的特征，这本书它把假师傅的面目、他们的作为、他们的结局都讲得非常的完全清楚。第二，这本书它有很深奥的教义，就如在1章20到21节讲到，预言是神的启示，也就是预言启示论。还有在3章15到13节讲到将来的世界，在2章4节讲到天使的犯罪。这本书的要字有包括知识、成圣，还有殷勤、坚固等等。我们再来把彼得前书后书做一个比较。彼得前书的主题为主受苦，彼得后书的主题是讲到教会里面的异端。所以前书是在苦难中向主忠贞，后书在异端前向主忠贞。前书是讲到教外的仇敌，后书是讲到教内的仇敌。前书讲到对付苦难的秘诀就是盼望，后书对付异端的要诀就是知识。前书讲安慰，后书讲警告。这本书的大纲我们可以分成3段。第1章，也就是讲到信徒 当长进的事，要在知识上、生命上长进。第二章讲到信徒要防备的事，要注意提醒假师父的教导。第三章就是讲到信徒当纪念的事，要纪念真正使徒的教导。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当彼得写完前书以后，不久就接到读者给他的消息，告诉他们教会受到一些假师父的搅扰。这些假师父有四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个，他们否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死的功效。第二，这个假师父他们宣导要放纵情欲，不道德，不服权柄，而且聚敛不义之财。第三，这些假师父认为他们才是有真正的自由。第四，他们讥笑主再来的应许。这些异端很可能在主后60年代渗入了当时的教会里面。彼得就知道这个消息，立刻写信来斥责这些异端，并且要信徒们知道他们的错谬，抵挡他们，免得被疑惑。而且信徒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他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后66年。彼得后书是彼得最后要寻道以前所写的一封书信，他可以跟保罗最后寻道以前所写的提摩太后书相比美。这两本书都有三点共同提到的。第一，这两本书都提到假师父，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而且再三的要提醒信徒们要离开他们，要知道他们，要抵挡他们。第二，这两本书都提到神的圣言是末世的，在彼得后书1章20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也讲到圣经才是抵挡异端的唯一的武器。第三，这两本书都提到他们要为主寻道，彼得后书1章13到15节，提摩太后书4章6节，而他们两位使徒彼得和保罗面对寻道的态度都是喜乐而且安定的。知道了这个背景，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这本书的内容。首先在1章1节到2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首先彼得介绍他自己，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就是奴仆，他的生命主权是在主的手里。他是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为主工作的，名字叫做西门彼得。西门是作者蒙召以前的名字，彼得是主耶稣给他后来取的名字，代表磐石。然后他对读者的称呼呢，是用两方面。首先，读者是因着神的义而得到宝贵信心的。原来我们得到宝贵的信心都是借着神的义，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完成了神的公义。第二，他们是与我们同得宝贵信心的人，不但因着神的义，而且也从神得到宝贵的信心，一切都是神给的。彼得继续祝福他们，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耶稣之故而多加给你们。这里彼得特别讲到，原来认识神、认识主耶稣是基督徒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多认识神就多有恩惠和平安，而且认识神就能够信心坚固，不至于走入差途，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接下来 我们来讲到一章的三节到二十一节，也就是这本书的第一大段，在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要当长进。首先彼得要信徒认识我们从神得到救恩的地位，在三节到四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近前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首先彼得来告诉我们，我们信徒的地位是什么，我们从神承受了生命还有近前的事，这些都是因着主的恩典恩召我们而赐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信的人里面有了义，而且也因着耶稣基督那个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这位主，他就赐给我们生命，就是讲到我们信仰的生命，还有近前，就是讲到我们有近前的生活。生命和近前就是指我们信徒的得救和成圣，这都是因着基督他用他的神性赐给我们的。换句话讲，因着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就有了属神的生命，能够成圣。并且在一章四节也提到，这个应许在消极方面让我们能够脱离从肉体来的败坏，就是我们过去肉体生命的败坏，而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因为有了神的生命，所以信徒有了这么大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更像基督。我们有了神的神性，有了神的生命，而且能够跟神有份，脱离世上的情欲。但是不是就够了呢？彼得说，我们的地位是那么荣耀不改变的，但是也要长进，长进才能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所以在五节到十一节，彼得就提醒弟兄姐妹要在八方面长进，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来我们信徒的生命好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信徒靠着神的能力努力的向上，以信心为我们的根基，然后一步一步的能够达到爱人是最后的终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脱离世俗的败坏。所以一章五节说，正因这个缘故，正因我们得到神的生命，得到神的性情，我们就要脱离一切世俗的败坏，要建立我们的灵命，分外的殷勤。什么叫做分外殷勤？分外殷勤就是尽心竭力，不是例行公事，不是敷衍了事，不是停止不成长。可见我们灵命成长是要我们竭尽心思才能够去达成的。彼得说有了还要加上，表示要不停的长进。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不停的长进，直到见主。用信心来开始，信是我们对神的开始，也是我们持续跟神的关系，然后加上德性，从我们的生活行为美德要活出我们的信心，加上知识，对神的知识还有对主耶稣亲身的体会，对主的知识的深浅也跟我们爱主的深浅有关系的，越爱主越能够认识主。节制，有了知识以后，我们知道应当怎么做，就要求圣灵帮助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一个克制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然后加上忍耐，忍耐就是在各种的压力里面 坚忍不屈，一个不忍耐的人也一定不能够节制。再加上前进，前进就是对神的敬畏，在生活上品德上能够约束自己敬畏神。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就是弟兄相爱，当有了前面，然后在对弟兄的爱里面，弟兄姐妹的爱生活上能够彰显出来。最后有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这里原文只有爱这个字，也就是神圣的爱，属神的爱，这个爱就是体会了神的爱能够爱众人，也就是一种福音性的爱。因着神的大爱爱众人，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也能够在外面表现能够爱人。所以这八项都是我们信徒生命的特质，也好像一个暂时它在八方面显出的光芒，也像一首很美的交响乐，从信心开始到爱心结束，一层一层的建造上去，让信徒的生命彰显神的荣美。接下来在一章的八节到十一节就讲到，有了这些以后，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彼得在这里讲到有四样的果效，首先是可以结果子，第二可以坚定不移，第三永不失脚，第四丰丰富富进入国内。当信徒充充足足的长进，有了上面的那些美德，就不会闲散闲懒不结果子。换句话讲，闲懒也就是说一事无成，对主的事工也没有用处。我们在认识主方面一定要努力，第二要坚定不移，当有这个品格加上去，不然的话就好像是眼瞎的，是近视的，我们中文翻译只看见近处的，也就是近视眼。这些人属灵的眼睛近视，他只看见今生的近处了，他忘了他是蒙恩的人，他也忘了永恒的家乡。在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彼得说你们若行，行就是继续的现代式分词，不断的进行，要不断的追求进行，就不会失脚，失脚就是跌倒的意思。这里是不是暗示信徒会失掉救恩呢？但是我们知道救恩不是因着靠信徒的属灵成长去达成的，这里只是用一个比喻，比喻一个小孩子如果不长大就容易跌倒，但是一旦长大以后就可以站稳，不容易跌倒。前面也讲到彼得劝勉他们殷勤，这样他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是坚定不移的。这也不是说神因着信徒不殷勤就收回他的恩召和拣选，而是说信徒殷勤长进的时候，正显出他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是坚定无比的。第十一节，除了信徒能够坚定不失脚，还可以进到神的国。一个长进的基督徒，他的奖赏就是能够丰丰富富的，表示结实累累的进到永恒的国度。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徒永远不会忘掉他从神那里得到的极大的恩典，就是神把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他们，而且神也把他的性情给了我们，所以要更竭力的能够活出他的信仰，殷勤的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在这个八项的美德上继续的成长，这样才可以满了果子，累累的把这个果子带入神的国里面，在神的国里面跟神一同喜乐。在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彼得就继续的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彼得再一次的说这些真道的重要性，读者虽然已经听过真道，但是还是要坚守神的话，坚定不移，并且他说趁我还在帐篷的时候要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他知道他要离世的日子近了。彼得说你们虽然在真道上已经坚固了，可是还要提醒，并且他在帐篷的时候，帐篷代表他的肉身，也代表他寄居的生活。彼得知道自己很快要离世了，也知道生命要到尽头，所以他要尽心竭力的提醒激发他们，在他离世以后能够照样记得彼得所教导所写给他们的事情。彼得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讲到在他离世以后还要纪念他所讲的，尤其是他讲到他曾经跟主在山上看见主的变相，在主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就让门徒们能够预先见到主降临的时候在国度里的威严，而且这个威严能够让当时彼得、约翰、雅各三个信徒终身难忘。彼得虽然过了很多年，但是这件事情还历历在目，并且亲耳听见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彼得说这是他亲眼见过，亲自听见，证明这个见证是真的，不是捏造的虚言。彼得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呢？彼得讲这些事情就是要提醒弟兄姐妹对主的再来的真理要坚信不疑。正如下面那些假师傅，他们却否认主的再来，所以彼得他用自己亲身的见证说他所说的所见的不是乖巧捏造的虚言。相反的，假师傅他们随意的用捏造谎言反对主再来，彼得就反驳他们，这些事情是一个亲身见证的一个真实的事，而且让弟兄姐妹知道主再来的真理。彼得接着说他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是准确的，但是他还有神的话语做根据，神的话语比他的经历更为肯定。他就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19-21节，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彼得说先知的预言是更为确实，比他的目睹还更可靠。众先知的预言也就是真道，如同灯照在暗处一直的发亮，只等到天空发白，晨星出现，人心睡醒的时候。这个晨星出现就是指的主再来。在这里彼得提出一句忠告，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说预言是不能够随意，也就是按着个人性来解说，解说就是解开的。彼得讲这个意思是说什么？是讲到预言的来源，预言的来源不是随着人意而说，而是圣灵的感动，也就是背负产生的。换句话讲，当圣经的作者在写预言的时候，他们是被神的圣灵所感动 而写的。感动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被带走或者被牵引、被拉动的意思。正如使徒行传27章15节还有27章17节讲到那些船只被风所带走，船要去到什么地方，是不是船本身要去，而是风带着它去。正如人被圣灵所带领感动写出神的话来，这个是超然的，不是人凭自己的意念聪明所采译出来的。所以这个经文的重点是强调圣经预言的来源是圣灵的主动，不是出于人的主动。相反的，彼得也是提醒贾师傅所讲的是出于私意的，他不是神给他的启示或默示的。讲完了这个第一章，就讲到信徒得到神的救恩，要在八样的品德上长进，这样才能够不自闲懒进神的国。而且信徒要怎么长进呢？是要根据神的话。彼得亲眼见到主的降临，也证明主再来的荣光，而且众使徒也借着圣灵的感动写出神的话。所以信徒要根据使徒的见证，根据先知的见证，在神的话语上能够站立的稳。所以在第二章就接下来彼得要指出那些恶人，就是假师父的诱惑，他们的错谬，要让信徒们小心。我刚才解释过，彼得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读者看清楚那些迷惑他们假师父的面目，让他们有一个辨识力，让他们有能力能够防范。所以他在这一章里面就讲到假师父的特征、假师父的结果，而且在以历史来做见解，并且指出假师父他们败坏的行为，为了让弟兄姐妹防范他们。二章的1节到3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彼得就指出在古时候在以色列民中有假先知出现，而今天在教会里面同样有假师父出现。这些假师父他们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他们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在2章1节讲到，他们是否认主。这些假师父他们竟然否认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功效。这里的买就说明信徒乃是耶稣付出代价所买赎回来的。从买这个字可以看见主耶稣的救赎是为全人类的，凡是人接受他的都得到救恩。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付出的代价是为全世界包括信他的不信的人付出，只是对这个救赎愿意接受的人他才能够得到救赎，但是也有很多人拒绝。所以这里讲到这些假师父他们连买他们的主，就是有给他们救恩的主，他们都拒绝。假师父的第二个特征也就在第2节，他们行邪淫，他们有邪淫的行为。假师父的第3个特征是贪财的，因为他们有贪心，就用孽道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所以彼得就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们的灭亡也是速速来到。这些假师父或者是跟从他们的人需要知道他们的结局是可怕的。正如在历史里面的见解，在2章4节到11节这里就引出3个历史的见解。第一个就是天使犯罪也遭到严厉的审判和幽禁， 二章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透露了一些新约函件有关天使的秘密。他指出，犯了罪的天使，神没有为他们预备救恩，也没有宽容，就是赦免他们，把他们丢在地狱，也就是地窖里面拘留所，等候末日的审判。从启示录我们知道，当时犯罪的天使有三分之一，也就是有千千万万的天使都受到审判。除了天使的犯罪，他又举出在挪亚时代不义的人遭到灭亡。在二章的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神的审判实在是严厉的，在挪亚的时代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受到审判，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他三个儿子和三个媳妇得到救恩。另外呢，也提出在六节到九节，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的颠覆，判定了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境界。他继续讲，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借着历史的见解，看见那些敌对神的人，他们的结局，神的审判是不会宽容的。目的是警告这些假师傅，也让人不要去跟从假师傅。讲完了他们要受到的结局，接下来彼得就讲说他们这些不义的行为，分三段来讲。首先在二章十节到十二节，他就讲到那些假师傅，他们随己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他这里提到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道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彼得在这里是指出这些假师傅他们胆大任性，甚至于天使跟这些做一个对比，天使的能力和权柄超过这些假师傅异端的人，但是天使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这个他们我们可以指的是二章四节那些坠落的天使，然而这些假师傅这些传异端的竟然肆无忌惮的嚣张的毁谤比他们权力更大的，可见他们实在是狂傲。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是畜类，已被抓拿宰杀的。彼得说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结局就是沉沦宰杀的，因为他们败坏人也被人败坏。在十三节到十六节，彼得再一次的第二段里面描写他们的行为，在这里有几个描述。首先讲到他们行了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匠。第二，他们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公开性明目张胆的犯罪，腐败的生活。第三，他们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坐席就是代表参加爱宴，他们假装熟灵，却是污秽。第四，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他们淫荡好色，思想污秽。接下来，他们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就像在旧约里面记载，他们随从了像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就是那贪爱不义的工匠。所以假先知的特色就是行的不义，喜爱宴乐，败坏生活，装作属灵，淫荡好色，思想污秽，还有贪婪钱财。 第三段在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彼得再一次把他们败坏的行为讲出来。首先他讲他们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假师傅是虚有其表，他们应许人，告诉人，但是却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就像井，人以为有水却是无水，就像有雾气，他们以为有雨水降临却是没有，所以他们的结局是黑暗的。第二，他们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引诱那些刚才脱离虚妄的人，他们不但是虚有其表，不能给人的需要，并且他们引诱人犯罪。第三，他们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隶，他们就像瞎子引瞎子，把人带到错路。第四，他们背道而行，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比以前更不好了。这是指到这些假师傅，他们虽然有头脑的知识，知道真理，但是弃绝，因为他们本性没有改变。所以这些假师傅，他们如果因着信主就可以脱离罪恶，但是他们没有信，而且又活在罪恶里面，所以他们的生活是罪加一等，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成为真信徒，没有新的生命，他们末后的情况更证明他们是不洁的，是没有重生的。就像巴兰和犹大一样，他们对神对基督的事情知道不少，但是却背弃了传给他们的诫命。所以彼得说，这些人还不如不知道为妙，他们自食其果，因为他们虽然晓得义路，却背弃了，就像俗话所说的，狗所吐的又转过来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些都是描写到假师傅的不义的行为。教会里面出现假师傅是司空见惯的事，因为撒旦也从装作光明的天使，尤其在末世，撒旦的工作更多，他借着他许多的假师傅去传扬异端，把人带离神。所以历世历代以来，在旧约里面有假先知把神的百姓带到错谬，引导神的百姓进入歧途，让国家遭殃。当假师傅在旧约里面假先知出现的时候，神就兴起真先知对付他们。古时候以色列人的历史，假先知只会传讨人喜欢听的信息，目的就是利用人来磨砺，来取得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生活放荡不羁，好行恶而不行善，引诱人离开神。所以彼得在这里引用了这么长的经文来描写出新约假先知的特色，他们的恶行，目的就是让信徒能够小心分辨他们，能够抵挡他们。讲完了假师傅的特征和他们的可怕防范，最后在这本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六节，就是讲到要纪念真正使徒的教导，也就是要殷勤等候主的再来。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三章二节，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这里是讲到使徒所传的主耶稣的命令，特别是有关主再来的真理。所以接下来彼得就说要防范那些讥笑主再来的人。三章三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 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在这里很有意思，彼得在这段经文给我们指出，原来有三个不同的世界。第六点，有当时的世界，也就是天地凭着神的命令，在神的命令之下，地从水而出，借水而成。在创造的第三天，神将水和露分开了，让旱地从水冒出。但是当时的世界是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因为神的审判借着水来毁灭了当时的世界和创造。而现在的天地是第二种世界，还是借着那命存留。现在的天地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要存留到什么时候呢？存留到主再来的时候用火焚烧，也就是在第十节讲到主来的日子，那日必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当这个现在的天地被烧尽以后，就有第三个世界，也就是十三节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这一段里面彼得就提醒说，这些假师父他们不相信主再来，甚至于他们取笑主再来是无稽的应许，是老父的谎言。彼得就引用洪水这个历史的事实警告他们，因为那时候的人也讥笑诺亚建造方舟，结果受到了灭顶的审判，而现在的世界将要被火焚烧。世界末日被毁焚烧也是旧约的预言之一。那么旧的天地要变成新天地，在那个时候天发大响声，有形质的被烈火融化，全地的物都被烧尽。究竟什么是有形质的，到底是指什么呢？学者认为也就是旧天地，换句话讲，旧天地要焕然一新，变成新天新地，而且新天新地有义作为居所，因为真义是永久的，永久的天地才是义的家，义有神住在那里，也有信他的义者住在那里。火是审判的象征，就像神是烈火的神，他如何的用火改变这个旧天地我们不知道，彼得在这里没有解释，但是彼得讲经过火的炼净改变后的天地就没有先前的咒诅存在。所以彼得就说这些都要如此的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第十四节，也就是彼得最后的临别的劝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有。彼得讲到既然我们有这个盼望，知道神的新天新地，知道这个世界将要被像烈火消化，那我们就应当殷勤长进，而且圣洁行事，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有。这句话原文可以翻成说，你们要认定我们的主长久的忍耐乃是为了救恩。彼得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可因为主还没有来就怀疑主应许的真确，反而要知道主长久的忍耐是为了救恩，要给世人多一点的时间得救，不然世人早就灭亡了。这也是第八节讲的，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 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有人以为他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主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耶稣的忍耐宽容是主耶稣的心，他为了让我们世人早点多有悔改。彼得除了讲自己的见解，要人却勤勉，要人忍耐，要人圣洁，他还加上保罗给他们的书信，在申当十五节下半节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保罗写了十三本书信，其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主再来的真理。他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从上下文来讲，我们可以知道他主要强调，保罗也是强调主的再来。然后他说，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灭亡。在这里很有意思，彼得他不但高举预言的性质，而且也把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作有经典一般的价值。他说保罗的写作有一些难明之处，常被人强解，强解就是扭曲了解释，就如同强解别的，也就是其余的经书一样。彼得他是说保罗的书信能够跟旧约的正典地位相同，可见使徒，新约的使徒被圣灵的引导来写出神的话，而且当使徒的话要书信要念给弟兄姐妹，要弟兄姐妹来遵行的。那保罗这些难解的，很可能就是指上下文讲的有关主再来的真理有关的。在结论十七节到十八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彼得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要防备，如果不防备的话，就会从恩典的地位上坠落。换句话讲，今天我们信徒一样的也受到警戒，我们对异端千万不可以疏于防护，而且对邪说更是要拒绝，并且要在真理上长进，免得我们从神的恩典地步上坠落。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要防备，防备恶人的错谬，要长进，在两方面长进，在主的恩典还主的知识。主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但是我们要谦卑受教，要靠着主来改变自己，才会恩上加恩，继续成长。知识长进的根基是在知识的基础，所以我们来寻求认识神的话，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也是防备假师父最大的抵抗力。最后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我们长进的最后目的不是荣耀自己，乃是荣耀神。所以彼得写了前后两封书信，并不是要信徒永远纪念他，而是要信徒把荣耀归给神，直到永远。彼得后书实在是一本很让我们激励的书，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我们有了神的性情，就不要懒散不结果子，要从信心开始一层一层的建造。长进是必须的，当我们每日长进，就能分辨异端。当我们有了神的宝贵的信心，就能够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彼得后书 犹大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这五本书信都是对教会你要注意分辨而且要防备错谬的道理而写的。所以今天我们各地的信徒更是要明白，要持守圣经有关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真道，就不会被假师傅诱惑以至于偏离真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防备，一定要长进，一定要坚固，免得我们在神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下来。愿神保守你们。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